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号，今天是2月26日，四旬期第一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颁布了天父权力手谕，明确指出圣座机构及其相关单位所取得的财产具有教会公用性质，他们运用这些财产并非为自己而用，不视之为私人所有，而是以教宗的名义且在教宗的权下运用，以追求其机构的目标公众福祉，并为普世教会服务。关于在军队中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的国际峰会，日前在荷兰海牙举行，圣座代表表示，永远不要把武器交给人工智能使用。善导圣母隐修院的修女们讲述他们的使命，今日为世界度加纳生活的意义。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的财产包括不动产及动产都具有普世用途，取得这些财产或者登记在其名下的机构和实体只是受托者，而非私产的拥有者。这些机构和实体一直都是且始终必须以教宗的名义且在教宗的权下运用这些财产。教宗方济各在天父权力手谕中重申了这点，并引用天主教法典第1254条和第1255条阐述圣座机构及其相关单位所取得的财产具有教会公用性质。这道文件于2月20日签署，同月23日公布。教宗写道，圣座不受世俗政权的支配，取得现世财物的天赋权利乃是工具之一，这些工具在信众的支持、谨慎的管理和适当的监管下，确保圣座在历史中、时空里为教会自身的目标而运作，且享有为实践其使命的独立性。圣座财产的普世用途使之具备教会公用的性质。手谕继续解释道，圣座各部门取得并运用这些财产并非为自己而用，不视之为私人所有，而是以教宗的名义且在罗马教宗的权下运用，以追求其机构的目标及公共目标，也就是为了公众福祉，为普世教会服务。换句话说，取得这些财物的机构依照民法规定登记为这些财物的所有者，他们必须遵守圣座赋予的规则和职责，秉持管理公共物品的谨慎态度来维护这些财物。这道手谕的规定符合经济和行政改革的漫长旅途，以及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的精神。因此这道手谕既不改变职权，也不提出新规，而是重申关于财产公用性质的基本原则，以及圣座机构及其相关单位的角色。在这手谕第一段便强调，这些所有财物都不受世俗政权的支配，全属于圣座整体且不可分割的财产。 任何机构或实体都不可宣称圣座的财产是自己私有且独享的。过去、一直且始终必须采取的行事方式是，以整个圣座的名义代表整个圣座，并为整个圣座的目标善用这些财物。此外，天父权力手谕也阐明，对于工具性法人的财产及与圣座相关设置于梵蒂冈城国内且登记在圣座经济委员会章程名录里的基金会和实体并没有任何改变。此前2022年12月5日的手谕早已表明其财产已属于圣座资产。在军事上花力气制造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更加努力增强我们的内心，以完全避免冲突。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副秘书长迪乔凡尼女士2月18日在海牙举行的负责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国际峰会上强调了这一点。迪乔凡尼解释说，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的说法似乎就是矛盾的，我们必须保持和分辨人与物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不能思考、感觉、做决定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缺乏道德判断，他们最多只能执行指令和模拟行为，而现实永远不能被简化为对自身的模拟。圣座代表强调，如果把使用武力的重要决策权交给一个行为不可预测、其目的及行动范围不明确或不为人知的武器系统，例如被赋予机器学习的自主武器系统，那么行为、效果和责任之间的重要联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因为每一次武装攻击都必须仔细权衡，其合法性必须得到证明。这并不是说圣座打算阻碍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相反，这些研究、开发和应用应当面向更合适、更有价值的事业，不基于效用或效率标准，而是基于促进人类及人类的共同利益，尊重人的尊严，并有利于我们人类整体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国际人工智能机构，来促进在各种民事应用中的和平使用，以减少不平等，并通过防止滥用来限制其不良后果。善导圣母隐修院的修女们讲述他们的使命，他们写道，我们深信加拉今天能在上主的家中传播光明，发出清晰的光亮，这首先与我们在友爱、团结和共荣的生活见证有关。当圣方济各和圣女加拉吸引了众多渴求真理和福音的男女时，那是在1100年的末期和1200年的初期，当时的传记作者用这样的话来框定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和精神形势下的使命，像晨星一样出现在云层之中，用他生命和教导的最耀眼的光芒，将那些躺在死亡阴影下的人引向光明，并向人们宣扬和平与救赎的福音。啊，加拉被赋予这么多清晰明亮的特性，这光的威力是多么鲜亮，这光源的亮度是多么强烈，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事实上，这光将自己封闭在隐居生活的隐秘处，而在外则广泛地传播于世。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这些加拉的女儿感到我们有同样的使命，即使活出这种神的形式 是时代所召唤我们的，而且常需要进行分辨，以便我们的讯息和我们的见证通过今日人类的言语抵达他们内地，通过他们的语言到达今天的人们，并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近年来，我们处于一种沉重的气氛中，先是因为疫情，随后又是我们欧洲门前的战争。那么，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一切都会影响到我们，并伤害到我们，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属于这个遭受痛苦和面临无数危急事件的人类。我们的生活是一种祈祷和默观的生活，在祈祷中，我们心中有所有兄弟姊妹的呼声，有所有民族的希望，也有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们的忧虑。在疫情期间，由于我们无法与人们直接的接触，为了让人们感受到我们的亲近和参与，我们准备了一个 YouTube 视频。在视频中，我们将一首希望之歌献给新冠病毒的患者和医务人员。这一举动得到了许多积极的共鸣，但我们知道，如果不表达出真正的信仰和爱的参与，这些举动是无济于事的。这种爱促使我们在那一年的整个四旬期中，在隐秘和静默中不间断地朝拜圣体，为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祈祷。同样的，我们被乌克兰的战争所触动，因此愿意邀请我们堂区的信徒参与祈祷。我们提议在四旬期的每个主日轮流朝拜圣体，从清晨开始用晨祷的歌声开启那蒙受恩宠祝福的时光。祈祷的这段强烈时辰在复活前夕受业礼中达到高峰，在特别浓厚的气氛中举行，我们的思绪投向所有托付于我们的死亡和痛苦的情况，病人、孤独和绝望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困难的家庭。我们看到他们都被复活者基督的光荣所照亮，他改变了痛苦，并从中汲取新生命。我们以特别的方式陪伴其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在会客室与他们见面，并与他们一起祈祷，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刻支持他们。例如，在事故中失去唯一孩子的母亲，有孩子的困难家庭，寻找生命意义的年轻人，寻求灵修指导的妇女等等。我们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建议我们反映基督的光芒。我们也根据教会颁布的关于隐修生活的新文件多次进行实践，就是向近人和相关的人敞开心门，在团体内经常与姊妹们进行圣言诵道。这一创举也从我们默观生活的根基中汲取养分，因为圣言的效果不是即兴发挥出来，除非我们每天聆听圣言，坚持不懈地将我们的心献给圣言，我们绝识别不出圣神的声音。此外，我们深信加拉今天能在上主的家中传播光明，发出清晰的光亮，这首先与我们在友爱、团结和共荣的生活见证有关。如果说圣女加拉把她的圣召和神的基点概括为神圣的合一和极度的贫穷，那么今天我们似乎更有必要见证，借着圣神的恩典努力使自己的心灵不断皈依，这样才能战胜在当今文化和思维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冲动，日复一日地建设共同的我们，其中有耶稣的活跃临在。 透过这个团体，我们在教会和世界中能结出硕果，并代代相传。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那时候，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为受魔鬼的试探。他四十天四十夜禁食，后来就饿了。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语言。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把他立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就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他，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我先看看自己的心境，并感觉一下自己现在是否适合做祈祷。要想想祈祷，我得先放下我的恐惧的心理和我的自负。我不害怕，因为我不是孤独的一个人，有天主和我在一起。面对他，我什么也不需要说。他带领着我，他在给我说话，我只需要洗耳恭听，让他带领我就好了。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止脚步，唤醒我对天主临在的意识。我仰天观望，在内心，我觉察到他在看着我，他派遣天使关怀着我，就像他对待耶稣一样。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我要满怀爱情而又虔诚地跪伏在他足前，为了在他满意的富饶中体验耶稣光照的力量，我必须和他在一起，即和他在一个确定的地方，比如说一个旷野。我祈求天主许可我深入了解耶稣的特恩，叫我如何更好地认识他，叫我如何面对诱惑。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为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受到他所服从的那一位的驱使，很明显 服从是圣山内的一种行为态度。服从就是在圣神内通过自己来完成的。耶稣是和父在一起的三位中的一位，这个一体性乃是他行动的灵魂，即便这点并没有清楚地提到，这正好是耶稣的特点，他既完全是人子，又是天父之子。这也是我的使命，从圣神的启迪中做出抉择，并结合天主把这抉择借助圣神的力量予以实现。不过，人性会利用其弱点这个仇敌来阻碍实施这项工作。耶稣就是为了战胜这股反抗势力而停留在旷野中。他40天40夜禁食，后来就饿了。40这个数字是一个开启钥匙的密码，这个数字代表着人的感觉发展到成熟的期限，它是人心灵精神状态的潜伏期的长度。以色列子民在进入许地前40年之久游荡在旷野里，耶稣40天之久住在旷野，显示自己与他的民族在一起。在这40天的灾期，我们要与这个民族在一起，但特别要和耶稣在一起。在这神圣的40天灾期内，耶稣与我们合而为一，不管是当我们身处在旷野的时候，还是我们绝望或经受挫折的时候。当人们饥饿和遭受挫折的时候，又或者就会借机前来跟人说话。我们不要这样设想，好像耶稣在经历了40天的盐灾之后才感到饥饿，但40天后耶稣确实饥饿难忍，他感到饥饿，这是一个诱惑者很容易获得的战利品。我们在哪方面软弱，又或者就在哪方面靠近我们，他会抓住我们软弱的时候袭击我们。不过靠近我们的不只是诱惑者，天主也在靠近我们。出于这个理由，人们会自愿守斋，就连耶稣也是如此。我们会注意到，当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为天主的缘故成为一个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变得更容易接受天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守斋和祈祷相辅相成，他们都是为了空虚自己。守斋重要的不是什么苦行僧的生活方式，而是与天主的结合。这就是守圣体斋的意图，即在领受圣体之前一个小时不进食固体或液体的食物。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魔鬼用耶稣在受洗时被称为天主之子的名衔讨好耶稣，好像耶稣提出任何要求都是合法式的命令。饥饿、沮丧、徒劳无功的工作必须尽可能的早点结束。40天结束了，人们可以停止进食，耶稣应该可以吃点东西了。耶稣当然可以进食了，不过这个时候吃饭却来自魔鬼的唆使。魔鬼授意耶稣用自己的全能化食为饼，好能充饥。天主之子意味着说话形式完全服从天主的圣意。魔鬼这样做意在诱使耶稣建立自己的王国。耶稣给我们指出的却是， 信仰就是承信天主的圣意，信仰就是服从。他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耶稣引用圣经上的这句话予以回答，这表现了耶稣的谦卑。他没有用自己的话语来反击魔鬼，而是大量的引用了圣经中父的话语。通过这个方式，耶稣告诉我们，凡是人所处的环境，在圣经中都能找到答案。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把他立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要求天使用手托着是个撒旦式的诱惑，没有人会上这样的当，从高处往下跳。但如果这样的诱惑以隐蔽的形式出现时，人们却很容易上当受骗。比如我们中间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让步？为什么我就得容忍呢？请求引起别人的注意很容易变成一个要求。很多时候，这种请求暗示着个人对孩提时代得到的关爱太少，而时时介怀。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就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一切的诱惑均来自这种模式，既不要做儿子和仆人，而要求父，要做主人。魔鬼这次诱惑就是这样的，要耶稣做世界各国之主，这该多好啊！但真正的好却全是来自于天父的恩赐。于是魔鬼离开了他，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魔鬼离开了耶稣，因为他在耶稣身上什么也不能做，耶稣没有丝毫的让步。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要与天使对话，他们是耶稣与魔鬼作战的见证人。我要与耶稣对话，我还要与天父对话，我会感激天父赐给了我这样一位耶稣。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